不要过度消费安倍的死亡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死于土制手枪的枪击事件，震撼全球，自然是媒体舆论与网络讨论的火热话题。这是一个悲剧，更是日本这个先进民主国家的耻辱。单单透过现在媒体的报道，凶手山上彻也对于行凶动机的说法以及整个事件的经过，就可以知道日本失落的30年真不是失落假的。作为下野不久的前首相，自己隶属的政党还在执政，且本身的家族在日本重要性之高，安倍的维安可以出现让人手持一把巨大醒目、准度显然不高的土制手枪从身后将其射杀，其要员保护的严谨度无疑是黑色笑话一则了。无怪乎日本民众会亏那些看来一脸杀气、西装笔挺的随扈，是最昂贵的装饰品。而这种软烂还被凶手直接认证。凶手说，他原本不是要杀安倍，而是要打掉某宗教团体的头头，但这宗教团体的首脑比前首相还难接近，所以他转而枪击与之关系密切的安倍。日本的情治安全单位是不是该切腹了？日本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，战后的民主教育更是在美国彻底消灭军国主义的大目标下，于其严密监控下展开与推动。日本的社会安全系数也是亚洲之最，治安、福利都让人对该国社会产生一种高度的安全感。然而，这样一个社会竟然会产生这种奇葩凶手，岂不怪哉？要针对所谓的宗教团体，那就该争取置其于死地才是。民主的基础手段就是选举，选举就会让政客谁都好，除非是社会观感太负面者或被法律系统定罪的罪犯。那么，打掉安倍就可以制裁某个宗教团体的逻辑是怎么产生的？况且，至今那个宗教团体是哪个，外界还不得而知。老实说，谈论安倍的死亡本身就是一种消费，可针对事件本身的讨论是人类社会的不得不。但若是过了头，坦白讲，对安倍就不是很尊重了。今天一早，媒体、网络都显著的报道，我国中书为悼念安倍，总统府降了半旗。此举真是让人惊讶不已。安倍在位时是日本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最好的时候，他当时的亲中至今在粉红愚昧的幸灾乐祸之刻，都有理智的中国网民严肃地为其说话。安倍挺台之时，他已经下野了。这种举措不是他的人格或精神有问题，而是政客对于国家利益维护的不得不。在位时不能以官身坏了必须捍卫的国家立场，下了野就可以稍稍自由一点说话。当然，在两岸关系的间隙当中，这种朝野两样情还可以让政客两头转。那么，蔡总统降半旗纪念的安倍，到底是安倍晋三首相还是安倍晋三先生呢？前者，抱歉，他很亲中；后者，抱歉，他应该还不到让我们国旗降一半的层级。蔡总统以国家名气行之，难道不需要说清楚？在一个过度消费安倍之死的是不少海外反共的华文自媒体。基础的刑案推理都告诉我们，凶手往往要从因死者之死而获最大利益者那头去寻找。安倍死亡后，自民党在日本参院选举就大胜了。自民党与岸田政权就是立即且最大的获益者，安倍生前努力推动的修宪，赞成的势力总和也跨过了2/3席次的门槛。当然，我们绝对不是说岸田政权就是本案背后的大 boss。但在这个状态下，要硬质疑中国涉及安倍枪击案，那就真是过了。 这种搞法只会削弱海外反共力量的可信度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安倍的死是民主体制要深刻反思的悲剧。我们当然感谢下了台的安倍对于台湾的支持，也期盼日本政府真能给世界这个事件的真相。但如果过头消费了他的死亡，那就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了。